各位听友好，宗教改革在路德之后影响最大的是加尔文的改革宗，他对现代世界的诞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建立了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的英国清教美洲殖民者，就是加尔文教的直接继承人。加尔文以他罕见的天才使新教教义条理化、清晰、简洁，并以日内瓦为基地，展示了新教团体该如何运作，基督教又如何规范人类世俗生活。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约翰·加尔文第一节，从路德到加尔文。赵先生您好。
您好。
就西方现代转型而言，加尔文这个人太重要了。你谈加尔文，我想听友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咱们希望如此哈。我先给听友们一个大概的观念。加尔文传的作者凡·赫尔斯马说，路德以他的英雄气概所开始的宗教改革，将由加尔文以他卓越的头脑与永不止息的笔继承下去并予以完成。路德猛力将新教教会从罗马教会拔出，带来宗教改革。加尔文将建立教会并将它推向前进，他将宗教改革的真理书写成文，并向人们解释那重新找到的上帝的话应当如何应用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个概括指出啊，加尔文他是把宗教改革的思想成果系统化、明确化、实用化的人。而且有意思的是，他比路德呀更明白宗教改革的历史意义。那路德他关注的是自己的信仰要如何安放，加尔文呢，他却关注的是基督教他如何要在世界历史中发挥作用。所以呢，荷兰最重要的加尔文宗思想的阐释者凯普尔说，当我们问谁对宗教改革的原则有着最深刻的简洁，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最全面的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时，历史呢就会指向日内瓦的思想家，而不是威登堡的英雄。加尔文所做的基督教要义80章3大卷是全面的、系统的阐述了基督教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在前面介绍路德时呢，已经给听友们介绍了路德对天主教所关注的四个问题所做的崭新的解释。那么我在这儿呢，我要把这四个问题再重复一下，因为呢，加尔文他也要从这儿出发。第一，就是人如何得救？路德的回答是，不靠日常所做的善功，而唯凭信。第二，谁具有宗教的权威性？路德回答说，不是罗马教廷，而是圣经本身所记载和宣扬的神道。第三，教会的功能何在？路德回答说，教会只是所有信众相聚的场所，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人皆是教士。第四，基督徒生活的真谛是什么？路德的回答是，人在社会中无分世俗与神圣，在你从事的现实操持中，你所认真做的工作就是在侍奉上帝。除了这四个宗教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之外呢，加尔文在他的书中对基督徒的日常宗教生活都有详细的规定，包括对祷告的操练。
看来在往后新教的发展中，加尔文的改革宗占据了主导地位。
是这样的，像法国的胡格诺派，也就是在巴特罗缪之夜被屠杀的那些人，就是加尔文改革宗的信徒。在英国，一位加尔文的忠实追随者诺克斯，他把加尔文的思想传播到英格兰、苏格兰，成为英国清教的缘起。这些清教徒呢，又把加尔文的改革宗带到了北美大陆，奠定了后来美利坚合众国的宗教基础。在荷兰， 奥伦治的威廉亲王加入了加尔文宗，那加尔文的思想呢又成为建立荷兰共和国的信仰支持。所以呢，菲利普沙夫在他的基督教会史中说，加尔文成为历史上最英勇的法国胡格诺派、荷兰伯格派、英格兰清教徒、苏格兰誓约派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前辈移民之父。他们都以为了良心自由的缘故，可以牺牲世界上任何东西而闻名于世。此精神武装起了英国议会来对抗查理一世，激发了克伦威尔将军的辉煌胜利，更成为推动五月花号上清教徒移民先辈的动力，将文明的种子第一次播种在新大陆上。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宗教改革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影响，在西方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产生重大作用。加尔文对基督教教义的阐发举足轻重。
那你就先给咱们的听友介绍一下加尔文这个人吧。
好的，加尔文呢出生在法国的皮卡蒂省努瓦永市，这个城在巴黎东北方向呢大约80多公里处。他的父亲呢热拉尔加尔文是努瓦永市教区的律师，同时呢又是主教的秘书，所以他家里进进出出的都是宗教界人士。那小加尔文他就沉浸在这种宗教气氛之中。他呢诞生于1509年的7月10号，但是他的母亲在他3岁那年呢染瘟疫去世，这对一个正需要母爱的孩子是一段极可怕的经历。所以加尔文他很少提及他的童年，只是有一件事呢深深刻在他的心中，就是母亲呢曾经带他去瞻仰圣安娜的圣骨。圣安娜就是圣母玛利亚的母亲，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外祖母。母亲抱着小加尔文让他亲吻那个装着圣骨的盒子，一个金光灿烂的盒子，四周呢布满了鲜花和烛光。我们可以想象啊，和母亲在一起的这个神圣的时刻，在不到3岁的加尔文心里会有多么深的印象。特别是不久之后妈妈就撒手人寰，母爱、圣骨和圣安娜结合起来，让小加尔文似乎和耶稣基督的家族有了某种神秘的关联。而且努瓦永城在当时啊，那可不是个一般的地方，查理曼大帝就是在这里啊加冕成法兰克国王。这座有1万多人口的城市，教堂林立，人们说在努瓦永你就不可能说3句话而不被钟声打断。
你描述的这个场景很能说明加尔文对耶稣基督崇拜的由来。
是的，那可能就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嘛，一方风水它养一方人物，加尔文身边的这个浓厚的宗教气氛呢当然会对他有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加尔文是聪慧异常，对一些神学问题有特殊的敏感。他父亲呢通过关系在他12岁那年呢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神父助理的位置，这在他父亲看来是可以让他有一份小小的俸禄。可实际的结果呢却是让小加尔文早早的就与那些教义问题打交道了。恰巧在他14岁那年，他的同伴昂热主教的侄子呢要去巴黎读书，他就鼓动加尔文一起去。那加尔文非常想去见见世界呢，因为他感觉在努瓦永呢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他于是就到了巴黎。这个时候呢路德宗教改革的思潮呢是已经传到了巴黎，索邦大学的哲学教授雅克·勒菲佛尔呢开始传讲路德的思想，人的得救是唯靠恩典。那加尔文刚到巴黎呢他就读于马尔什学院，他有幸遇见了一位学问人品极好的老师马迪兰·科尔迪耶，他给加尔文打下了极好的 法语与拉丁文的基础。从这个马尔什学院毕业后呢，他就进了那所有名的蒙太古学院。咱们听友一定还记得这所学，艾拉斯莫就在这儿上的学。这里是以伙食差、肮脏混乱著称。那加尔文同样在这儿呢，也受了不少苦。但是呢，他发奋苦读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这些神学大师的著作，门门功课都极出色。18岁，他就获神学硕士的学位。那他的才华呢，就引起了巴黎文人圈的注意。于是呢，他开始出入那些出色的人物的家庭，他结交了法国国王法朗索瓦一世的御医、瑞士人科普的四个儿子，其中的尼古拉科普后来成为索邦大学的校长。当时法王法朗索瓦一世呢，受他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的影响，对新教采取过一些宽容措施，使新教思想在法国流传起来。但是呢，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也日益激化。加尔文呢，在观察着这个动荡的时刻。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约翰·加尔文》第一节，从路德到加尔文。感谢各位收听。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瑞黑米的技术制作。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